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活在基督里系列，还是接着我们前两次啊，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圣经都已经红线都已经翻到那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看的话，直接拉开红线就是新约的地方是116页到117页。我们前两次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是约翰福音十八章28到40节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已经连续讲了两次。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我们先大概回顾一下哈，我们上一次的，我们上一次的那个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真理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我不知道上次讲的还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大概重复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真理呢是唯一的，也是独一的。那么它在圣经当中一直用单数名词，所以它是独一唯一的。那么它在圣经当中它是有两个指向，说到那真理，就那个真理的时候，第一，我上次讲过，就是它是指向神的属性。它表达的是神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忠诚的，是正直的，是可靠的这个属性。说到真理的时候，它形容它指向的是神的这个真实、诚实的、信实的这个属性。第二个，说到真理的时候，它指向就是神口中的一些话，意思就是神的话是指那个话是全然的正确、真实、公义、永不改变的。因为上次我用了这个一个例子啊，就是瞎子摸象的概念。所以神的话是全然的完备正确，是不可以中间只取一点点当成完整的真理是不行的。那么我上次讲到真理到底是什么呢？真理如果我给它的定义，就是用唯一是唯一真实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我们说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或一个抽象的哲学名词，而他是实实在在的那一位真实的活着的神，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就是真理。刚我们说的，你要按真理之行的行的时候，说的真理就是绝对。那的真理的特性呢，就是它是超越时空的，它不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领域当中，比方说只是这一时代，下一时代不适用，不是。真正我们说的圣经中的那真理，独一真理是超越时空的，它是适合适用于任何一个种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它是超越文化的。那么它是独一无二、完全正确、永不改变。所以这是我简短的大概上一次的重点。那么上一次讲到说，耶稣来到世界是为真理做见证，那意思就是说，他是用他的人的样式，用他在世上的言行举止，用他的生命的样式来将真理见证出来、表明出来，是使人将这个抽象的那一个真理能够实实在在的、清清楚楚的让人明白。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就明白了真理，而且他也是将用真理的方式将父那看不见的父来显明给人看见，使人能够认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耶稣留下的真理，说他就是真理。他所指的一个真理不是是完全超越一种原则、一种理论、思想或者一种行为指南。他是我们的行为指南，但他是远远超越。所以他说的我将真理赐给你们的时候，他是说我把我自己赐给你。所以真理一定记住，真理不是一套哲学思想或理论学说，它是远远超越的，不只是停留在这里。真理是神圣子的生命，真理是生命，是活的。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上次讲到，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我们在我的服事过程中，包括自己，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行道非常难。我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我就是没办法把它行出来，很抽象，觉得当我把真理当作一种某种行为指南，去指导我思想、指导我行为的时候，或改变我思想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想行，但是我行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心有余力不足，因为那一个 思想或者原则它本身是不带有生命力，是没有力量，就像旧约当中的律法，它使人知罪，却没有人改，没给人改变改悔改罪或改变自己的能力。律法是把人指向那一位真正能改变人的耶稣基督，所以真理也是这样。所以我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来？真理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真理，实际上不只是一套说辞，真理是生命，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忽略了真，我们所要行的那个真理是基督的生命，是真理。我们行真理，上头讲的就是强调的一点，是行真理就是要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就是要与真理联合。真理是活的，它是活在我们里边，这个时候我们行为才有力量，因为它是来自于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一直讲到一直强调，就是圣经中一直在强调是经历，经历，经历那生命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改变什么，而是要经历那圣灵在我们里边，那真生命在我们里边那改变的那个大能，是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改变。所以我们行出来是我们从心而发的，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主要的重点。那么今天我要做讲的就是第三个要，第三大要点，就是真理要求我们本身。好，我们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不是从28号，是从36到40节。如果看圣经也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也行。好，我们一起。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也是今天我讲到的重要的主题。第一，就是谁是我的王？第二，什么是我毕生的追求？其实我们天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其实我们真的忘记忽略了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说白了，说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就是谁是我的王，是在问我这个人这一生是被什么所主宰的？什么是我的主宰？我的孩子，我的前途，我的事业，我的健康，什么是主宰着我这个人的？第二，什么是我毕生的追求？其实有的原来在以前的年岁当中可能还会问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好像都注重现实，注重此时此刻，已经不太注重毕生的追求，因为谁也不知道我将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问题。什么叫毕生追求？就是我有在这一生当中，到底什么是值得我花费毕生的精力去持之以恒的去追求？这两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的讲道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如果回答这两个问题，先要看现在世界的我们平常所遇到的光景是怎样。我用了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啊，就是传道书，就是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虚光。为什么用这个来开篇呢？是因为说到真理，我们前面讲的是人在问真理是什么呢？有人是不屑的问，根本不屑。有些人是迷迷糊糊的问，想去追求。 那第二个就讲到了我刚才说提的再重复的，就是真理是唯一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所以真实这件事儿，那么就相对来讲就是虚空，就是虚假。所以我要讲明白我们如何向真理委身，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虚假。活在真实中就是与活在虚假中相对，就说活在真理里啊，那你就活在真实的里边。那么到底什么是虚假呢？那都是现在时的生活，什么是虚假呢？所以我要开始先讲明这一点。那我用的就是传道书啊，传道书是在整本圣经中是比较可以说是最难读的一本书，但也是最容易读的一本书。说它难读是因为它太对于人生看得太透彻，对于神的心意也看得太透彻的一本书。说它容易呢，是因为那里边如果你去研读，你会发现那里边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经历到的，我们内心深处不愿意去看到的，他在那里边去直白的说出来。他是把活在虚假里和活在真实里这个对比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就用了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明知道不知道，传道书的主人公是谁？是里边有一个传道者，对不对？那个传道者经过这么多长时间的圣经的考古也好，还有圣经研读也好，研究也好，实际上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个传道者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所罗门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从旧约当中，从列王记上二到十一章，再从历代至上至下的一到九章，都在完全在阐述的就是所罗门王的他的生平。说到所罗门王，他无论从智慧，我们知道他非常有智慧啊，神赐给他的智慧，从智慧、财富、地位、权力以及他的享乐，总之在人生当中一切的你所想的那种想要那种丰盛，在所罗门王的身上都达到了顶峰。这个不是我说哈，是我用两句经文来看，是圣经在这样说的。第一就是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节，我来念就好了。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王，当然他是天下的王是一种说法，夸张说法，是在当初当时当地是出类拔萃，绝对的顶峰的。那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听到人智慧的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智慧的话真的是非常有益处。他们各带贡物，表明他们降服于这个所罗门王，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表明他是当时是最辉煌的一位王。那么这位传道者呢，在传道书中他自己也做见证，就是在传道书中二章二十五节那里，他自己说的，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其实这样的一位王，这样的一个人好了，其实真的是很多不用我们不用讳言，不用我们去躲避，其实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很多很多人在追求的东西呢？以家道丰富，我的事业成功，我的个人的被肯定等等这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王，在他年老的时候，当他回顾他的一生，他的所经历到的所看到的人生景光景的时候，他发出的感慨却是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浮空。如果别人说这话，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因为他经历，我们怀疑他经历不够，他经历的都是苦难，真正的不苦难中他没经历到。可是这是所罗门王，是那位传道者他说的，他有他的资格来说这句话。他在传道书当中用虚空这个词，传道书用12个，他用这个词就用了33次之多，然后捕风这个词用了9次，那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合在一起用了7次，可见这个是整卷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我就用一些，我快快的读一些例子，因为我一定要大家读了这些才知道所罗门王说的是什么。都是虚空啊！我来读就好，我快快读。在耶路撒冷传道书一章一节，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章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同感啊？我们所生的苦是不是极重的劳苦？我又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通。一章十七节那里他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古风。不是说查知这是古风，而是他发现，查完之后发现智慧也好，狂妄也好，愚昧也好，这一切也是古风。智慧的人是古风，愚昧的人也是古风，他们死一样的死，死处也是归去一处。这他这是圣经中他自己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在二章一节那里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其实这是我们心里话，来吧，我以喜乐，对我们的心说，对我们的身体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好使你享福。当你真正享到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也是虚空。十一节那里，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不是所做的事，而所做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古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很悲观对吧？然后三章十六节，我又见日光之下，这牵扯到公义与审判，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也许今天 Lily 六没在啊，其实他们正在经历着，在审判之处以为是公正，但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他以为那是公义的，但也存奸恶，所以这都是虚空。然后在四章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但也无人安慰，欺压的人受苦无人安慰。如果我们用这句话来问 Lily Leo 他们，一定他们在流泪，他们说无人安慰。但是欺压他的人呢，这里所说的也无人安慰，都是虚空。好，最后一个，在我又见四章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的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虚空。我为什么列这么多？是因为我是把尽可能的包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经历到的方方面面。其实他也，这个作者传道者也确实包含了方方面面，就是智慧、财富、劳苦、享乐、公义与不公义、欺压与不欺压，都在表达出来一个，就是人心的叵测，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当我们以真诚待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可以真诚待人就可以换来真诚，这是 Lily 的原话。我用真诚待人，那我为什么就没有得到真诚呢？我应该不是得到真诚吗？但其实往往真诚换来的不是真诚，恰恰相反，他反而被人认为你是天真可欺，人家更放手欺压你。所以真诚不一定换来的是真诚，而是更肆无忌惮的逼迫无情。当我们受到欺压的时候，就像 Leo 他们也说，那我退一步，我忍让这么久了，我忍让难道还没有得到一些的适可而止吗？得到一些的这种通情达理的理解吗？然而恰恰相反，他认为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其实退一步你反而进逼到了悬崖边上，得到的是别人会认为你软弱可欺，这就是现实。但是若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圣灵来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这是我们太清楚了。圣经是绝对且无误的真理，就像上次第二个主题讲的。那么传道书作为圣经当中的一个旧约中的一卷经正典书籍，那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神在教导我们一种悲观无望的人生观吗？当然不是。所以要进到我第二个，就是属真理的人是身负天命。属真理的人是身负天命。传道书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野来看生命的光景和看人生的实际。它是提供了两种视野。第一种视野是属肉体的视野，是用世俗的眼光来聚焦，把这我们是聚焦在人的自我的尊荣、自我的成败、自我的得失上来查看的是什么？查看的是我这个人以及人与自然界、与这世界的关系。我与这世界什么关系？与这世界上的资源有什么关系？可以为我服务的，这个是第一个视野。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因为这视野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悲观，都是悲观。那么在这之上，传道者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野，就是属真理的视野。也就是说，在信心当中用真理的眼光去看，就是用从上往下的眼光去看的话，我们聚焦在神和神的心意上，这是传道者给我们的第二个视野，也是我们应当有的视野。来查看的是什么呢？查看的是造物主与受造界的关系。而人作为唯一的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受造物，那么我们身上是肩负的受神委托来管理这个受造界。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视野。所以当若我们以世俗的视野将我们的视野局限在，用世俗的眼光将视野局限在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刚才书中所说，我们现实中所遇见的这一切的悲观的人生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去躲避，不需要去否认，因为它就在那。然而传道书的传道者所用的词汇是说，记着它是一个属肉体的眼光来看，就是我观察，我看见，我又看见。所以当我们以这种视野来看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容易陷入那种悲观、失望、难耐、难以自拔。其实我真的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一直或者很长时间陷入在这样的光景。这也是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最后那一个，犹太人就是在用肉眼、用属世的眼光来看耶稣，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选择了巴拉巴。但我们若以真理的眼光，透过信心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来看，不是这个眼睛，而是信心的眼睛，在真理中来看的话，我们查验的是不是这世界与我的关系，而查验的是神那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在这件事上，在我的经历中，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是什么？那是我要查看的，我的聚焦点的时候，那么事情一切就全然相反。就像我前两次也讲到，事情就全然相反。传道者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见的就是神的手，这些词都是在传道书中所出现的词汇。他看见就是神的手在工作，他看见的是神的慷慨，他看见的是人因神的慷慨的赐予而有的满足和喜乐。在悲观之上，他看到的是人因神慷慨的赐予而有的满足和喜乐。传道书用的词就很奇妙，他说我知道，我准知道，神的手在工作。他没有说我看见的是这样，但我准知道神的手在工作。我看到人的悲哀，但我准知道他悲哀当中有满足和喜乐。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传道书到底在想讲什么？他在说，我们如果我们用真理来看，用这种眼光来看的时候，那么世间我说的虚无、虚空、古风，无论是你是顺境逆境，无论你已经达到人生顶峰，还是在人生的低谷，甚至可能达到了，可能进入到死因的幽谷，这一切的悲欢离合，你看见的时候，在你用真理的眼光，用在信心中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的心从地上举起来，举向天空，举向从这悲哀中举向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荣耀的神之人，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记住这个，我们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光就看向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生命的焦点就在那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生命的追求就在那。所以当我们的心从这世上的悲哀举向神荣耀的光芒的时候，他美好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翻涌。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是至高无上，他在那里，但他却卑微，他却俯就卑微的，你会看到他至高无上，他公义圣洁，但他却是一位慷慨怜悯满有恩典的神。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转变的，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那么在信心当中，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信心的眼光来看，用真理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身所肩负的那属天的使命。神让我们来到这世上，召我们认识他，召我们来承受他的荣耀，他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有使命，是有那天命的。所以在心中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一生那是那荣耀的使命。怎么讲？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都知道新约一再教导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说三位一体的神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心中生命中，所以他不只是为了要住在里边而住在里面，不是，我们是圣灵的殿，他与我们一同行走在这世上。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意识到你在哪里，圣灵的殿就在那，神的宝座就在那，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神荣耀的救恩带进那，因为那里太枯干太贫乏，那里的生命已经是枯骨，我们要把救恩带到那，这是我们一生所遭遇一切的内涵。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我没办法取世界的例子，我只能用形象来讲，我们现在如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我正在经历一潭苦水，如果我用这句话问 Lily 6，他一定说 yes。 但是若我们真正在经历一潭苦水，记住那个目的一定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站在属天的泉源旁边。我们身在苦水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站在天上那个泉源的旁边，去畅饮那生命的活水。因为这世上，所以苦难是要让我们去饮，是让我们饥渴去饮那天上的活水。而且这个活水饮了之后，神说，耶稣说是要从我们腹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是要滋润我们周围的环境。这是主亲自的应许，因为在约翰福音7章38节我讲过，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指圣灵。那么在第4章给那个井边的那个妇人，他是生命枯干的时候，耶稣说信我的人，我的话要在他的里面成为那永活的活水泉源。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苦难中，但是也在天上，在生命的泉源里。 所以这个泉源是要从我们的生命中滋润我们，并从我们流出来，是一个活水的管道，不是死海，而是加利利海。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听，我们都知道香炉雨墨，对吧？香炉雨墨，什么叫香炉雨墨？大家明白吗？就是它是一个形容，它一个成语，是一个不是真实的故事，只是一个形容的一个故事而已。就是天下大旱，河水已经全干，那么在那沙滩在那还没有完全干透啊，就是泥潭当中有两条鱼还活着，因为没有了水，所以这两条鱼就在一起，相互之间用嘴吐出他们新生命中唯有的那一点点水，成为泡沫来滋润对方。就是这个吐水滋润，对，滋润另一个，另一条鱼吐水滋润这一个，他们彼此叫做相濡以沫，沫就是口沫的意思。这表达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艰难当中，在困乏当中，我们仍然愿意做我们尽可能的那个卑，那个微微极其微弱的那一点的能付出的力量来给对方。尤其他是在形容相濡以沫，是在形容夫妻的关系，何等爱，是不是觉得这哇，这爱好壮烈，是不是？但你去细品，这爱何等悲伤，何时来水啊？你要去想象那个场景啊，干枯的场景，他们彼此却献出生命，就那一点的水汽滋润对方，这是何等的伟，何等的壮烈，但又何等的悲伤。但是翻过来讲，那么其中的一条鱼，它从腹中，它的口中吐出的是生命活水的泉源，是那江河从它水中口中再出来，在滋润对方的时候，那是什么光？这是我们的生命本该有的状态，在我们的现实中，在我们的夫妻中，在我们的父子母子关系中当有。所以那个爱就不再悲伤，那个爱是什么呢？我叫做不再悲壮，而是伟大且温柔。那一种的活水的江河涌出的时候，那是一种澎湃但且甜蜜，这不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但问题是，我想要，但我活在真理里面了吗？真理不是教条，真理是主耶稣自己。要活在真理中，要与真理有生命的联合。真理不是死的，是活的生命。我们必须要体会出来，能够经历到那圣，那真理在我里边那生命的大能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属真理的人，就像真理委身。什么是委身？委身的定义，不能说定义吧，就是至少字典上的解释，就是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的一生以及全部的生命，说的是一生和全部的生命啊，甘心乐意的交给某人主宰，叫委身。交给他主宰我的一生，主宰我的生命，这叫委身。那说再说透一点，委身什么？委身就是以某人为我生命的主，我让他，我认他为我的主。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承认主这个概念了，大家都是平等的，谁能是谁的主宰吗？都不能，我是我自己的主宰，命运我主宰自己，这是当今的文化潮流。所以说到以某人为我的主，生命的主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去认真去体会，认他为我生命的王。王就是我一生要跟随的，这叫委身。那么说到委身属灵的含义，圣经中的含义，委身就是在爱中奉献，就是爱的奉献是忠诚的投入，是承诺的责任。你一定要记住，委身是什么？委身是爱的奉献，忠诚的投入，承诺的责任，是生命的付出，是生命相交。任何在爱之外所做的奉献都不叫委身，在爱之外所做的付出都不是委身，那是叫屈服。屈服所含带的是怨恨，奉献 委身之爱，是在爱中所赐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就是下面我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一句经文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来给弟兄姊妹，也鼓励我自己，就是现今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在十三章十三节我没有打出来哈，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大家记得，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这是在说什么？这是说在向真理委身，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是在爱中将生命交给耶稣，是将我们生命交给耶稣，将我们一生交给耶稣，由他来主宰。他是王，是我毕生所追求的。所以谁是我王？什么是我值得我毕生所追求的吗？就是我原来讲过的保罗的一句话，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一生的追求就是认识主耶稣，认识真理，与他生命联合，这是我一生在任何的光景中都是我唯一的目的。所以任何的经历、任何的艰苦都不再只是代价，而是有收获。所以向真理委身就是活在真理里，就是在信望爱中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在信望爱当中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信望爱我会分着一个一个来，很快。信中就是在信心中劳作，在信心中做工来工作。任何一个工作若没有因着信心，没有信靠着神去做的话，这个劳作很可能最终给我们的就是劳苦成疾，都是虚空，都是虚妄。信靠神是全知、全能、全在，信靠他，他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在这里，在信心中劳作，关键就是神的信实是我的力量。你劳作要力，不是我自己能做多少，是神的信实是我的力量，是神的信实使我敢于承担我的责任，是神的信实使我能够尽我的人生本分。不只是毅力，而是因为我信靠神的全知、全能、全在，他的信实。所以信心使我们看见有一句经文，就是他必救我的生命脱离死亡，他必以仁爱和慈悲给我生命冠冕。当你在工作劳累的时候，在工作中的时候，这个才是我们的力量。他必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必以仁爱慈悲给我生命冠冕。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我用的是启示录十四章那里啊，就是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一生的劳苦，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若是这一切的劳苦是在信心中所做的，那就随着我们一生，随着我们成为我们仁爱慈悲的冠冕。听得懂？好，那么望呢，就是在盼望中忍耐。我们忍耐吗？但是在盼望中忍耐。若没有盼望的忍耐，这个忍耐必会成为我们最终的怨恨跟苦毒。所以在盼望中忍耐。什么叫盼望中？盼望什么？是盼望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所以神的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他应许在你身上的，像我前面讲的，必实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的忍耐就有意义。所以神的应许是我的盼望。那在盼望中忍耐，关键是什么？是神的应许是我的盼望，是在忍耐中带给我安慰，使我能够坚忍到底。神的应许使我能够坚忍到底，因为我知道在我身上，我的天命、我的使命必定实现，神的计划必定成就在我身上。 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用了一句经文啊，忍受神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耐吗？忍耐是有意义的，因为经过忍耐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忍耐的力量，忍耐的跟能够坚忍到底的力量。第三，爱，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就是在爱中付出。我们唱歌哈，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不离不弃。在这万事，在这世界上，是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而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这是经文啊。那么在爱中付出是怎么样呢？就是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是我们的满足，我们才能付出。所以以神为乐是在爱中，是在神的爱里边享受他的爱，享受他恩慈的同在，这样我们才能付出。有一句经文我用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我们都知道是太熟悉了，诗篇二十三篇开头。我们虽然在沙漠或旷野当中，我们身处在那里，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神必供应，神必带领，神必保护。所以他，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要想象这句话的含义哈，在旷野当中根本到处荆棘，但他必在荆棘当中开出一条平坦路，在沙漠当中，在枯干贫瘠之地，他要开出江河来。可是我们生命要经历，所以在爱中付出，重点就是在爱中满足，才能在爱中付出。这个爱的满足不是来源于人，那相濡以沫确实很爱，但很悲哀。这个爱是来源于神啊，不离不弃伟大的爱。唯有你真正的体会到、经历到、去支取到那个爱，我们的爱才真正能够像江河一样流出去。好，我以经文来做结束。诗篇十六篇是我非常喜欢的篇，我用五到八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粪，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所以属真理的人就是活在真理。耶稣基督是我的王，在他有生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是的，你的爱何等伟大，何等长阔高深，你不离不弃，没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我们知道要用属天的眼光，用真理的眼光，在信心中来看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要看你在我们身上你要所成就的那伟大的产业。主，谢谢你，主，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忍耐到底的那个力量泉源，成为我们的爱，成为我们那生命的泉源。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